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必成的事，你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也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地上日子能够谨慎自守，来好好的预备自己，来迎接主你的再来。主，就请你来怜悯我们，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就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十一章的时候看到两个见证人，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圣经里面没有向我们启示。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见证人所做的事。神让我们看到，在就是在大灾难当中，神仍然在使用这些为他忠心摆上至死忠心的这些见证人来完成主托付他们的使命。这俩见证人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前三年半，那前三年半1260天，他们天天为主做为神做见证。那么见证的目的就是让当时还活着的一些人能够归向神，能够回转。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了神的怜悯，神正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来把这个救恩的大门关上。就是在大灾难的前期，就是前三年半，神仍然给当时活着的人这样的机会，这是神的爱，神的怜悯。但是神也是公义的，当这些人给了这么大的恩典还不回转的时候，那么这扇门就会关上。那么第七号开始一吹响的时候，救恩的大门就关住了。所以在第十章就说，神不再忍耐了，不再单言了，不再宽容了。今天也是，神的宽容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今天人们滥用神的恩典啊，把神看着好像就是怎么做做的再过分，好像到神跟前一祷告一认罪就完事大吉了，认完罪再去犯罪。这样的律教不改，可能神的机会会不会永远给下去的，神的恩典会用尽的。那么在前面这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圣殿，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圣殿建在那个山上。那么将来有一天这个圣殿会建起来，圣殿建起来以后，那个冒充基督的那个假基督就会站在圣殿。那当时这些活着的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终于到了。那么前三年半这个假基督还在伪装自己，到了三年半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这两个见证人为主殉道的时候，这个假基督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假基督就是这个兽把这两个见证人给杀了。那么这俩见证人的被杀好像是这个兽这个假基督得胜了，就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好像这些孩子势力得胜了，其实得胜的是神，得胜的属神的人。这两个见证人殉道是因为他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在使徒时代，那么多的使徒早早的为主殉道死去了。有人说这神是这么重用的，为什么让他早早离开呢？他的任务完成了。今天也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借住，都是神说了算。到我们的任务完成的时候，我们就是借住的那一天的时候。这么看到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意味着七年大灾难进入后面的半个阶段，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就是从十一章的十五节一直到十八章结束，整个是这个阶段。那么这个七号不是吹完了就不吹了，一直吹的在第三亚的灾祸结束。在七号当中有后面的七晚，那么在七晚开始之前，那么神让使徒约翰再一次看到异象。那么在七晚之前，神又做了一件事，就是十二章，做什么事呢？神对他的这些选民提供保护，把他们带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什么异象呢？就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里面我们看一下日头，就日头就是神。在诗篇的八十四章的十一节就说神是日头。那么身披日头，这个妇人身披 日头呢，就是他有重生而来的荣耀。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上都披着日头，我们都有重生而来的荣耀，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叫他月亮，这个他不是借他，叫他月亮就是月亮都在他的脚下，他是超越万有的。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这儿需要搞清楚这个妇人到底是谁，是具体的人呢还是什么。我们接看两处经文，一处是以赛亚书的二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没有打开的听我读一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十七到十八节，他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就是指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民族在神面前就像这个妇人怀孕临产疼痛一样，在痛苦当中喊叫。那十八节说，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衰败落。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提到，这妇人，以色列人常常把自己这个民族比喻成这个怀孕疼痛的妇人。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七到八节，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七到八节，以赛亚书一共是有六十六卷，六十六章，圣经呢有六十六卷书。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最后一章七到八节，七到八就是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屈劳就是痛苦，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这个西安，那是代表着以色列民族，所以以色列民族未曾痛苦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这个男孩是耶稣基督。第八节，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西安一娶老，以色列民族一痛苦就生下儿女，这个儿女当然是新的子民了。所以我们从这两处就可以看到，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具体人，某一个人，是一个民族，是以色列民族，也就是创世纪三十六章提到的那个女人，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可不是不是夏娃，也更不是玛利亚，是以色列民族。那么意思说，这个妇人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以色列民族有十二个支派。第二节，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怀了孕，这怀了孕那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产生的，救恩是出于犹大，是出于以色列。在艰难当中疼痛，我们也看到，真的看到这个以色列民族自从他就是产生的那一刻开始，以色列这个百姓，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在经历这种痛苦，我们看到今天仍然在经历啊，这是就是非常多灾多难的一个民族，他们一直在痛苦当中。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个大红龙是谁呢？下面的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了，这个 这个龙呢，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这个龙啊，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传说当中的一个龙，这个就是魔鬼撒旦。说他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七个头，七个冠冕。这个魔鬼撒旦也是带着冠冕呢，因为冠冕是作为王才应该有的这样一个符号在身上。那么这个魔鬼撒旦大红龙为什么头上戴冠冕呢？因为他是世界的王。主耶稣再来之前，神把这个败坏的世界给了撒旦，让他暂时在这个世界来做王，所以他也有这样的冠冕，是七个冠冕，又是七头十角。七头十角，那么也就是来形象的比喻，这个魔鬼撒旦呢，很有权势，也很有能力，七个头嘛。脚是代表力量，头代表可能代表智慧，代表这个能力的，十角代表力量。而且这个头多呢，说明他很顽强，就是撒旦呢，不轻易的承认失败，他也不愿意失败，而且他也撒旦是很，就是我们用我们人从血气来考虑去跟他征战，我们很难把他打败的。这就是撒旦对撒旦的一个描述。然后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星辰，这儿的星辰那指的是天使，天使的三分之一跟着这个魔鬼撒旦一同被摔在了地上。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魔鬼撒旦抵挡神，也想成为神，败坏以后被神击打，而魔鬼撒旦呢，下面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块儿抵挡神，最后全部被神摔在了地上。今天我们所说的邪灵，就是魔鬼撒旦的这些三分之一的天使，有多少不知道，但是一定很多，现在遍布于这个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有这个邪灵。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受到这个邪灵的攻击，就是这些形成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三分之一这些败坏的天使所做的啊，他们的头就是这个魔鬼撒旦。摔在地上，这个不是说魔鬼，其实魔鬼撒旦早就被神摔在地上，他是现在是成了空中执政掌权者。这不是说就啊看到异象是将来发生的，这是异象当中看到的，摔在地上这个原文里面是过去式，已经发生了。魔鬼撒旦什么时候被摔到地上？那可能是在造我们之前。一定是在造我们之前，造亚当夏娃之前，魔鬼撒旦已经变成了邪恶的黑暗的势力，所以他造了人以后，他马上去试探人。然后这个龙呢，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通吃他的孩子。魔鬼撒旦早就在那等着，当这个以色列民族最后生产的男孩，也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以后，他就开始要通吃耶稣基督。所以在地上他就在那儿等着，也就是他早就做好准备了，一直等着，只要主耶稣基督一降生，他就开始来下手，他早就做好这样的预备了。这就是魔鬼撒旦要做的事，要通吃他的孩子。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看到了，在马太福音的2:16，马太福音的2:16，那主耶稣降生以后，那么当时的希律王就开始要杀这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因为他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王就在两岁作为这些男孩当中，他要杀。 所以这就是摩格萨达，他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来对抗神，要不让神再成就他的救恩，要让全人类和他一起来走他所走的路，一起来下地狱。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男孩就是耶稣基督，将来就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他用他的铁杖，铁杖代表权势、权柄，来辖管万国。那么在后面的十九章十五节也看到了，十九章十五节就提到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从主耶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便要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然后下面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被提在原文里面又是过去式，就是主耶稣早就复活升天了。这是在异象当中他又看到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千万不要用这个时间，站在时间的角度，我们要从时空的角度，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从空间，用立体的去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束缚住。如果按时间顺序去看，我们没办法去读，这就很难搞清楚神的向我们显明的这样一个心意。所以你看这儿，撒旦败坏在很久之前发生的事，主耶稣升天也是在两千年之前发生的事，那么辖管万国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那都在这里边简单的几句话就交代了。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妇人就是以色列的民族，这个妇人在这个时候指的是当时活着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也就是那个被在这个额头上印的神的印记的这些以色列人，144000人。妇人就逃到旷野，这个旷野在哪呢？我们前面也零零星星分享过。我们看一下约珥书的2:32，约珥书就是旧约快结束的时候，约珥书2:32，当时神借着先知约珥就已经预言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人。在耶路撒冷，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人，这指的是以色列百姓，就是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以色列人必有逃脱的，在剩下人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所召就是在以色列的渔民，倒是活着以色列人当中一定有逃脱的，一定有被神所召的，就是得救的，在这儿就应验了。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以西结书的我们先看撒加利亚书的14:4-5，撒加利亚书14:4-5，撒加利亚书的14:4-5。那日就是我们启示录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日子，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因为以色列的殿已经建起了，以色列的圣殿的正门是向东的，是东门，是正门，那么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也就是山分裂开以后就是一个峡谷就形成了。那么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就像那个摩西杖以击打以指向洪水，那个洪海的时候洪水就分开，左右就分开，这也是山就分开了，向北挪移，向南挪移，裂开一个大口子。那么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就是这些富人，就是这个富人，以色列当时活着的以色列百姓，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这个亚沙呢，就是这个亚沙旷野。所以我们说这就结合这个撒迦利亚书看得很清楚，将来富人要逃到旷野怎么逃呢？就是要像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所说的，神就像摩西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那么现在是把山分成分开，然后露出一个大峡谷深谷，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大峡谷里面逃到这个旷野，这个、旷野逃到亚沙，亚沙就是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十六节所说的旷野。你看神有办法，神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保护他的选民，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亚沙旷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没有人知道，魔鬼撒旦也不知道，神现在是把这个地方隐秘起来，那个时候神带到就会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我们再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三十五节，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三十五节，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三十五节，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五节说：“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看到这亚沙旷野不在以色列境内，不在应许之地，在外邦这个地方，这个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这我们就看到了，神要审判，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神的审判分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那些不信神的人审判，对不信的没有得救的这些人审判，什么时候呢？是千禧年结束以后，在二十章的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到十五节，也就是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这是对这些不信神的人审判。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教会这些信徒基督徒审判，基督台写的审判。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也提到，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也要面对神的审判，或善或恶受报。那么再看一处，就是彼得后书的四章十七节，彼得后书的四章十七节，彼得后书的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对基督徒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应该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信徒，都升到空中和主相遇，在空中待的那七年的时间，就是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的时间。主耶稣降临到空中，那么七年大灾难开始，七年大灾难结束，主耶稣带着所有的圣徒到了地上，降临到地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可能在空中，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么还有审判，就是以色列百姓单独给他们设一个审判台，就是刚才以西结书二十章 所说的以西结书二十章的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就三十五节，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就是刚才说亚撒旷野，然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所以我们看到神一方面把这些重生得救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带到安全的地方还做一件事，那就是要审判他们。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些妇人要逃跑呢？因为三年半一结束，就是当那个兽，也就是那个加基督杀害那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他的那个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以色列人才知道他们盼望的这个所谓的弥赛亚原来是个假的，是个冒牌货，才知道那个真的早就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时候他们完全真相大白，那么就开始跟这个加基督决裂，加基督开始逼迫他们，就受到逼迫，是这个时候是要来拯救他们，带到了亚撒旷野，在那里养活1260天，也就是三年半，后三年半一直在这个亚撒旷野平平安安度过。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啊，就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担心什么，我们常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人今天甚至要在澳大利亚建一个逃城，有人现在在多伦多某一个地方也在建逃城，多伦多有一个异端叫幕后施工，幕后施工人不多，但是他们现在在做一件事，他们那些跟他们一块那些假基督徒都集资啊，有的拿5万，有拿10万，在有个地方在建房子，说那就是逃城，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我们的逃城在哪儿呢？在就是神，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神有办法，即使我遭受这么大的灾难，神也一定会保护我们。所以以色列民在那么艰难的灾难当中，神保全他们的性命，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地方。那最关键的是我们真正的要信靠，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神，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好好的预备，把我们这个信心真的建立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真的信靠。然后第七节，这下面关于这个旷野下面还会提到，第七节，在天上既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就是米迦勒是一个天使长，米迦勒这个天使长和他的其他的天使与这个龙与这个魔鬼撒旦征战，魔鬼撒旦呢和他的这些追随者就是那坠落的那个星城的三分之一，那摔在地上那些天使，败坏的天使，那些邪灵一块跟米迦勒和一些天使征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地上我们有征战，我们表面上是我们受这个逼迫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其实背后这个灵界就在这儿征战。米迦勒在但以理书的12章1到2节提到过，他是一个守护的天使。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12章1到2节，但以理书的12章1到2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这个大艰难就是这个七年大艰难，特别是后这个后三年半或者是前后，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就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你本国的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我们从这看到就是以色列百姓是神拣选的民族，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在神名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 幸来得永生，还有永远被憎恶的，就是被丢弃的。那今天也是，并不是教会里面所有的所谓的喊主啊主啊人家里都能得救，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大部分都是走不到那一天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咱们真的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要警醒，神是公义的，神不是说把恩典、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可以躺在家里面睡大觉。米迦勒是一个守护的天使，他在守护这些以色列民。第八节，并没有得胜，就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征战的结果，那得胜者一定是属神的这一边的。那么在天上这场征战是米迦勒和他这些众天使得胜了，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就是这些败坏的天使，包括魔鬼撒旦这些邪灵，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魔鬼就是说谎控告，那撒旦呢就是抵挡，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魔鬼撒旦做的一件工作，就是迷惑普天下，迷惑那些不明真相的、不去分辨的这些人。今天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今天这个世界就握在他的手下。那今天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政权，不管是独裁的还是所谓的民主的，都在魔鬼撒旦手下。我们看到这个民主，所谓的民主也不民主。无论是民主的独裁的，其实他们所走的路完全是一样的，都是魔鬼撒旦要他们走的路。魔鬼撒旦有这样的能力迷惑，所以今天也教会里面有很多不明真相的所谓的信徒也是受迷惑。他被甩在地上，这是甩在地上和上次甩在地上是一次吗？是同一件事吗？我们下面再看。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要知道这次甩下去以后，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天上指的是三层天，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诸天。那现在魔鬼撒旦还在空中作王，魔鬼撒旦也有时候也能够到神的面前，从约伯记的第一章看到这个魔鬼撒旦也常常到神面前，但是将来他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他再没有能力，也再没有机会，再没有资格到神面前，没有这个权柄在空中来做任何事。所以这是指的将来，将来有一天魔鬼撒旦和这些邪灵会彻底被甩下去，下面还会讲到。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彻底被从空中甩到了地上。所以那个时候魔鬼撒旦这些邪灵的这活动范围进一步受到了限制，只能在地上，空中都没有他们的份儿。下面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插了一句，不是说将来那个时候这些弟兄和教会还在，这个教会是弟兄胜过他，胜过也是过去式。就是指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指的教会时代，教会被提之前，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撒旦，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持守的这个道，神的话。今天我们是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他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遮盖我们身上的罪。我们也有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我们 手中那个剑，就是圣灵的宝剑。所以有了这些药，我们就已经得胜了。我们常常软弱，但是我们不会失败啊，我们是得胜的。所以他们虽至于死，就是这些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跟随神的这些信徒，虽至于死也不爱一些生命，就是有外族殉道的这样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个性质。第十二节，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因为魔鬼撒旦在天上在空中再没有他的这个掌权的地方，神已经把他完全打到地上，他只能在祸害这个地上。这个时候住天，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住天和住在其中的都快乐吧，家里有一天地也干干净净的，新天新地降临，我们一同快乐。神一定会完全的接近这个世界，来更新这个世界。下面说，只是海与地与海岸有祸了。地与海就是指的全地，因为把魔鬼撒旦这个时候打到了地上，地和海有祸了。那十三章就提到了，海里面出来一个兽，地里面出来一个兽。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说气愤愤下到，他不是主动的下到，是被迫的，他才不愿意主动去下的，他下自己确实更广一些，这是被迫的，被神随到地上，他气愤愤的没不得已来到地上，来进屋来祸害地上，所以下来地上受到的这个魔鬼撒旦的影响更大。下面继续来说这个怎么去这个龙和这个妇人怎么去征战，怎么逼迫妇人。十三节，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生男孩子妇人，那就是上面我们分享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当时活着的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百姓。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们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第六节所说的，就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四到五节。这儿提到说，大鹰的两个翅膀更具体。大鹰是谁呢？那么这个大鹰应该是神，或者神他用他自己的特别的方式，用他的这个大能把这个妇人带到了旷野。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四节，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四节说，我向，这是神说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神常常把自己比作是鹰，他的保护也常比作这个鹰的翅膀，所以这个大鹰其实就是神自己，就神亲自把用他的独特的方式，然后带妇人飞到了旷野，把两个翅膀飞给他，赐给妇人，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从今天我们能够我们的见识，今天的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最起码大约的大致的可以确定，那不就是有飞行物，以飞行物把这些以色列人低空在这个峡谷当中飞到了旷野，在低空可能那个雷达无法发现的，这个魔鬼撒旦也没办法发现，避开了魔鬼撒旦这个视线，飞到了亚沙旷野，那神有能力，然后到自己的地方来躲避蛇，躲避这个魔鬼撒旦，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年、两年、半年，加起来三年半。 蛇就在妇人 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那么这个水是什么？是真的水吗？应该不是。这个水，河水，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当中，常常来比喻这个军队。我们看两处经文，以赛亚书的八章五到八节，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五到八节，以赛亚书第八章五到八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兄与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卫士。说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过来以后，这个河水什么？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卫士，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所以这用这个河水来比喻亚述的军队。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十九节，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说：“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在这儿我们再次看到啊，在旧约当中常常用河水来比喻这个仇敌这个势力他的军队。所以这儿是从龙口里面吐出来的水，当时一定是由很多的地上的这些跟着魔鬼撒旦这些人被迷惑的人一起来逼迫以色列人。今天也是，今天是魔鬼撒旦在暗中，他那些仆役，那些败坏的这些世人来跟我们征战，来逼迫我们。这些世人就是龙口里面吐出来这些水，当时这个一定是非常有气势的这些军队来逼迫这些当时活着的以色列人。龙向妇人发怒，与其余的儿女征战。当这些一部分以色列人逃到了旷野以后，那还有没有逃出来的？没有逃出来的，那么这个继续来受逼迫。这儿女就是那受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受神诫命，这是以色列人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些活着的以色列人才知道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盼望弥赛亚，早就被他们钉死了，也复活了。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归了主，也在为主耶稣用这样来自己的行动来做见证。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其实这句话应该放到十三章的一开始。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干什么呢？他在望着海。为什么下面十三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兽从海中出来？这个兽是属于魔鬼撒旦的。这我们就把十二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十二章很震撼，但是我们从十二章看到神的心意。神在七号吹响以后，在七完倒在地上的之前，神要做这样一件事，神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活着的这些得救的眼睛被神打开的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最安全的地方。从这儿再一次看到神正是我们一切的保障。那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再大的灾难也远远比不上将来七年大灾难那么惨烈。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真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里面来紧紧的信靠神。我们信他，神他 一定会成就他答应过我们的事，一定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在地上找啊，找这个避难所，找那个避难所，我们避难所就是神，除了神再没有别的避难所。也不要听信那些人在哪个地方梦啊，几次花上钱来建一个逃城，再坚固的逃城在神面前都不是所以憧憬没有了。所以我们真正的逃城就是神，那个是风雨都无法去动摇的，那是真正的坚固城。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